然后去走这条菩提路，走这条菩萨道。而且在逆境的当中，往往你还会怎么样呢？转危为安啊，转危就危险，哦，转这个危险为啊平安。往往你那个有那个道心，有那个意志力啊，往往你能够突破这个逆境，好像逆流行舟一样啊，还能够成就你的道业啊。所以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退缩啊。你退缩，事业道业不会成就，你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。遇到逆境，你能够想尽办法能去突破，那你就是有成功者、成就者的人格特质。就算你这辈子不成功，你内心有那个种子，你未来世在某一世，你还是会成功和成就，因为这是你内心所成就的这种不怕苦、不怕难、舍身舍命、坚持理想、道心的这种的金刚种子，这个就是你成功成就的基本条件。这佛门当中叫做逆的真上缘呐。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在六道里面流转，我们不晓经过多少的逆境，经过多少的生死，经过多少的磨难呐、啊。但是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还当人，是不是还可以啊？这样的听经闻法，可见我们也不是普通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是普通人，因为轮回那么久啊，我们现在这辈子还可以当人，还可以在那边听佛法，还可以听般若经，还可以听唯识学，你看我们是不是普通人？应该不是吧？哎呀，至少是有福报、有智慧的人啊。哎呀，说我们啊，好好的修，有一天啊，都能够往生净土，然后能够明心见性，然后起发慈悲心，还可以发大愿，成为发大愿的大菩萨。你们说好不好？
好。
啊，没什么声音。
好。
讲到发大愿是菩萨道，要舍身舍命就没声了。都可以了，随缘啊。所以其实哈、啊，依照师父的经验呢、啊，听经也好，自己看书也好啊，也许是自己看书，静静的看书，然后再深入这个道理，哎呀，那种法喜充满了、啊，真的不可言喻，那种的快乐，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、啊？在家里哈、啊，我坐在那个地方，啊，晚上的时候，啊，夜灯下，啊，展开经书，然后好好去看，好好去念，好好去思维，去悟道，然后到某一个程度，哇，还会很高兴，面带微笑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应该有了哦，大部分都有这种了哈、哦，啊，有了哈、哦，嗯，不错，很好。嗯，只是有的悟到睡着而已啊，练到睡着。嗯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三论啊，这个中观啊，这中观啊，它本身的一个传承者为叫做罗罗巴多罗啊，亲目、婆首、佛父、亲辩。等等啊，这些人啊，在中国红传的哈，当然这个是啊、这个是当然这个都是啊，大概都是印度人吧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接下来在中国弘扬的啊，弘扬啊，传承的是谁呢？鸠摩罗什，鸠摩罗什啊、哦，这个在鸠摩罗什也有在我们中国啊来弘扬啊这个唯识啊，到唐朝的时候，吉藏大师。集齐大成啊，就是前面啊这个三论啊，哈、哦，中观派人这三论这些，他们把它，他们都有这个我这个著作嘛，前面这些传承他们都有著作啊， 有著作这个论，所以他们是什么呢？到唐朝集藏大师把它集合起来，一般就说把它总汇集啊，总汇集，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经过他的研究总汇集，集其大成而开创了三论宗，这个叫三论啊。三论就是中观论、十二门论还有百论啊，成立了三论宗。然后此次所说的中观学派呢，是狭义的中观派啊，狭义这不是广义的，狭义只是站在这个地方啊，站在这个所谓啊我们的中观学派里面讲来讲而已，这属于狭义的啊。若中观讲真正的中，讲真正的广义的啊，反正我们呢、啊、是不是有时候不想先讲啦、啊？我们再看陈观老师先怎么讲再说。好，他说狭义的中观派。此派虽名中观啊，虽然讲是中观，但其实是以空观，空观就是第一空了、啊、哈，一切法空，这个啊，而含摄空假中三观，故名中观。这只是狭义的说法，不是广义的说法。狭义只站在说哦，以什么？他空观，什么是空观呢？哦，第一空啊，诸法空相啊。诸法当体是空啊，其实没有对立的啦，总相，总相，当下无一切空，一切法空，有为法无为法都是空相，犹如虚空，那不是什么都没有。你各位要了解，再重讲一次，这边的所谓空，诸法空相不是当下是空，比如色即是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那这种空就是把它顶掰，分析到最后那个最微细的 particle， 你根本看不到，这属于法身啊。这种维系只是有只有佛菩萨用法眼用佛眼，他才能够所谓亲证了知这个最维系的这个 energy 这个 particle 是这样，所以他不是用啊我们一般的眼睛看的、啊，他要菩萨的法眼啊，或者是我们啊佛的佛眼才有办法。那其实这个也是用什么？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叫做心眼啊。心眼让当下能够一种的体证，这个体证。所以这边讲中观就是空，一直讲空啊，第一空，一切法空啊。含摄啊，这是含摄，这是摄有啊，这有什么呢？摄是什么？空假中，这边讲的为啊，这边中观讲空。空假中哈，就空啦，假是假有啦，假有是因缘性空的东西嘛，当体是空嘛，是叫假跟空。那我们呢，要修平等法，要修这个大乘法，我们就不能落在这个假有的这个是假有的这个生灭法啊，这个无蕴当中啊哈，不能落在这个假，也不能落在这个空，就这样子啊。哦，这个假就是生灭之法啦。生灭之法啊，比如说物质性物质的、哦、我们讲说啊，物质就是属于色法嘛，啊，五蕴蕴哦，色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属于心法，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的心王跟心手，属于心法，这个都是属于生灭之法。啊，当体是空，就这样。所以在里面呢，狭义里面讲啊，讲这个。啊，讲到中观派啊，中观啊都讲空有中三观，要这样去观照，去观照，然后来修中道义，然后成就这个平等法，成就不入法，然后成菩萨，然后成佛。所以又称为啊，那这个中观啊，那这又称为什么？空中，空啊，啊，诸法空相啊。其根本经典还为般若出经的，这般若经啊，般若经啊，大般若经六百卷啊，你看心经讲空，这讲空，那我们呢、啊、一切的经典都是一样啊，都讲这个，都跟人讲诸法空相啊，还有三论，你这个三论，这是狭义的啦啊，如果广义的，这广大的说法。这个中观啊，中观啊，还有这个中观学或者空中啊，这包括什么呢？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， 因为这些宗派啊，都以中观学派的创始者了、啊、哈，这是我们的这个龙树菩萨嘛啊，还有些经典三论为他立众的主要的根据，这是我们中国啊早期的一个、啊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啊。天台宗是以智者大师啦、啊。那华严宗也有啊，华严宗他们是以华严经为主的、啊、所以在大乘的八大宗派，这是唐朝里面八大宗派，慢慢到了唐朝就慢慢没有了，唐朝慢慢到最后来就慢慢就没有了。唐朝是我们佛法最兴盛的时候，高僧大德出现啊非常多，然后有八大宗派。所以在这个大乘的八大宗派当中啊，除了法相宗就是唯识宗还有律宗之外，其余的诸宗呢，其他六个宗派啊基本上都是属于信宗。什么叫信宗呢？信宗就是空宗，信就是体性，诸法的体性，诸法空相，诸法的体性当下都是空，就这个叫做空宗。那因为这个中观派里面他讲的是、哦、这个是假有嘛，然后进入空嘛，然后进入这个所谓的一个中，但是这个叫狭义，真正的中观叫做、啊、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观，叫什么叫绝对的中道义，不二不毕竟空，那才是真正的一个、啊绝对的这个一个中道。所以那个广义的时候啊，那已经不叫做观，那已经没有所谓观了。毕竟空犹如虚空啊，心里的世界毕竟空，还有什么观？有观就有观之心，有观之心就有有观之境，那还没有离相啊。所以什么叫做狭义的中观？不是啊，广义的，广义就是这么讲，叫做空。毕竟空，所以叫做性是中，哦，体性是空，这种的中，都属于性中啊，所摄，所含摄了啊，所摄持了，都是属于性中了。那这样，其他六个啊，因为法相中比较讲这个法相的解释，哦，当然里面还有讲到不止法相，讲到如何啊，然后啊转世成智了。那律宗就觉得讲这个律法戒律是这样，除了这两个之外啊，其他都是啊，都来讲这个诸法空相，诸法空相啊、哦，体性空、佛性空、法性空，讲这个，然后我们要是从这边呢、啊、去断无明，用智慧去断无明，然后去开发出我们这个体性的这个法身佛，然后渐进成佛道。所以这边呢，慈光法师为了介绍了，以及相对于相中啊，因为空中是讲空嘛，相中是讲有嘛，法相嘛，以这个因为呢，因为相对，哦，相是属于有，空是当下是空，是这样子，所以研习法的本性，所以啊，而且啊，在研究啊，哦，研习在研究这个法诸法的一个本性，它的体性就对了。啊，体性就是空嘛，啊，这个研习也是研究，习是 practice， 啊，研究叫 study， 不止 study and practice。practice 说你研究之后你要怎么样？要去行，要去修啊，要去体证这个我们真如本性的空性啊，所以才称为性中，是这样。你看我们在修行，我们都是要用真如本性这个空性啊，智慧的妙用来修啊。所以基本上啊，这个八大宗派啊，不管他是啊这个哪一宗啊，其实如果真的要修的话，都是要了解的。你不能说啊都不了解啊，不了解就我们的佛性啊、法性都不了解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是在 只是在研究这个法相啊、名相啊，那变成一种啊，变成那个就不是实修啊，那变成学者派，变成把这个哈、哦，把这个佛法当成一种知识，听听而已啊，啊，那跟你修行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啊。你把它当知识在追求，像世间法一样，你当知识在追求，反而你懂得越多的时候，反而有时候你会更傲慢啊，对不对？更会秀自己的才华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懂得很多嘛，所以你把它当知识，你不是把它当智慧在修啊，啊，所以必须要研习、研究，还要习，还去修啊。如法啊、哦，修行，这样才能够亲证真如啊，才能亲证这个本性，这个佛性。你才能够啊成菩萨，才能够成佛。这个时候就是要修，就是要所谓修除掉我们内心的无明，真如本性这个体性才能够显现，才能够啊开悟证果，见性成佛。那至于法相中化的瑜伽中呢，哈，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呐、啊。最主要的法相中的经典是这样，《解深密经》，还有《瑜伽师地论》。最主要是这两部啊，然后这边又给你解释了哈，这是根本的经典。但是如果依照我们《成威师论》的数据里面好的这那个一个啊一个讲解里面的记载啊，其实是比较多了，叫六经十一论呐、啊，六经十一论。因为这边呢、啊，把我们佛所说的这个唯识啊。还有分散在几部经典里面，几部经典里面、啊、所以也把它提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佛讲的这唯识基本上，大约啊，大概比较多啊，成了六部经，有六部经。那其他的论呢？经当然是我们佛所说啊，佛所印证啊。那十一论呢、啊？这个论是我们呢、啊，有我们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也有。一般的论师所造的都有。好，我们看六经，解释密经、华严经、密严经，这个密严经、啊、又翻译成霍严经。第四楞伽经，第五如来出现功德经，第六大乘的阿毗达摩经。好，阿毗达摩这个叫论藏，论藏。为什么多个大乘呢？因为也有小乘。论藏，我们三藏经律论有大乘的经律论三藏，十二部经典，也有小乘的经律论三藏。小乘只有九部，九部的九类的，那我们大乘又多了三部，多了三部。好、哦，无问自说、方等、受记，多了这三部。加上佛讲的阿含经难传的九部，九部的九类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加起来刚好十二类十二部，所以难传九部阿含经又称为九部教，九部教也称为半字教。为什么半字呢？一个字是圆满叫一个字嘛，它是一半。为什么一半？因为它少了三部啊，三部字在我们大乘里面佛又讲了三部。像阿弥陀经、哦、佛还介绍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弟子知道的，阿罗汉都不知道有个极乐世界、啊、所以佛自己讲出来，这叫不问自说。然后来讲法华经受记、哦、他的弟子、哦、学经过多久之后他成佛、成佛、啊、佛号是什么，他的佛号叫什么名字，受记。大乘里面就还有一个方等经，方正平等的这个大乘经，方等经就是一切大乘经典的总称，叫做方等。讲的都是中道义、菩萨法，所以叫方正平等啊。方正平等就是中道妙天，这个讲的就是中道义，因为这个要讲菩萨法，你没有修这个中道义，没有去行菩萨道，你没法登上诸天菩萨。 所以啊，这个阿毗达摩啦，有时候我们听到过也有人在讲哈，讲到底是小乘的论，这叫论藏啊，是大乘的或者小乘的，我们也是不了解啦，外面都有人在讲啊。所以阿毗达摩啊，这个就是论藏，论藏的总名啦哈。啊，当然翻译啊，就是这个讲啊，讲是比如这个也是顺便解释一下，阿毗什么呢？达摩大家比较知道，达摩就是法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法呢？所对的这个境界，一切法是所对的境界，一切法。阿毗就是能对之智，内心有没有能对？其实这是能对之心，面对所啊，面对啊这个所对的境界啦，叫做能所啦，这里。但这个论呢，让我们这个叫讨论，这个论可以让我们能够开智慧，所以我们一般在说能对内心能对啊，对这个境界能对的这个智慧来对这个境界的一切法，就这样，然后去啊去思维去修，而能够成就你的道业。这个是我们在讲论照的时候，因为这属于经啊，大乘阿毗达摩经，这个属于我们佛讲的经啊。那刚才师父讲的这个论啊，这个藏啊，其实它本身的全名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，啊，叫阿毗达摩俱舍论啊，因为俱舍的意思啊，俱舍就是藏的意思啊，是不是藏？所以。这个藏就是我们的、啊、这个阿毗达摩经里面的、啊、哈、哦，达摩经佛讲的这个，那我们的、啊、阿毗达摩俱舍论来造这个论，来造这个论。一般我们讲俱舍论哈、哦，其实俱舍论啊，这个一般的全名叫做阿毗达摩啊俱舍论啊，是这样。啊，如果说我们一般我们都没有把阿毗达摩啊把它讲出来，都直接讲俱舍论。啊，俱舍就是什么？俱舍论，俱舍它本身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叫做一个藏的意思啦。所以论就是，哦，这个叫做论藏，一般叫做论藏，有经律论嘛，这是属于论藏啊。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个论藏，啊，论藏这个是我们世亲菩萨哈、哦，世亲菩萨所造的啦，所造，然后我们玄奘大师啊所翻译的啦，所翻译。但是这边就给你注解了哈，说最后两经呢、啊，就是如来出现功德经呢、啊，跟大乘阿毗达摩经呢、啊，这两经没有翻译成汉文呐、啊，它没有翻译成汉文呐、啊，这是有一点啊这个啊，有点觉得我们还是有点不报不过。其实我们佛像我们所有的大藏经呐、啊。不是我们佛那个一生说法四十九人全部的一个说法、哦、有的是没有翻译过来、啊、不是全部、哦、有的是没有翻译过来，但大部分呢，大部分都有翻译的、啊、还有少部分没有翻译的。那十一论呢？十一论的话是，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啊。见长瑜伽的话，这个讲嘛，这讲唯识啊，瑜伽啊，所以这为什么叫瑜伽宗？这只是讲唯识啊，这个是弥勒菩萨所说，弥勒菩萨，这弥勒菩萨都是当时啊我们的、啊、无着菩萨啊，还有到了神通力嘛，到堕率天啊，那请我们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来印度讲的，这后面呢、啊、会介绍到，还有显良圣教论、大乘庄严经论、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呐、啊。摄大乘论到第五这个无着菩萨所造，你看啊，从这个第2、2、3、4、5这个四部啊，是我们无着菩萨所造。无着跟世亲啊，这两位啊，都是出家人，出家比丘啊，不过程度都非常好，都非常好。这个到我们佛示现涅槃之后900年的时候，印度出现这两位亲兄弟啊，程度都非常好。世亲菩萨造百论啊，有百论的这个论师啊，自称啊， 他们都有他们的典故啦，吴钊跟世尊他们的典故啊。我们练一下，等一下来介绍他们典故一下，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啊。好，接下来辩中辩论，这我们的这个颂，它只是颂而已啊。弥勒菩萨所说，颂就是一切偈颂啊。世尊菩萨造事论，来造论来解释分别瑜伽论，也是我们弥勒菩萨所说，也是世尊菩萨所造。但呢，这部论呢没有传啊，哦，没有传，没有传传译啊，没有传，没有翻译啊。所以我们的经书啊，慢慢的历史慢慢的哈，慢慢的一个演变啊，时间慢慢越来越久啊。我们世间啊，不止我们经书啦，哎，不止我们佛教，很多慢慢会不见啊。啊，慢慢会不见，像我们佛法，我们的经书慢慢一步一步会不见啊，一步一步会不见啊。末法时代，我们的佛法最早会灭掉的就是楞严经嘛，楞严经先灭掉，接下来就是般若三昧经啦，一步一步啊，没有了。末法近一万年，没有了。啊，不要说没有法了，连那、啊、连三宝就慢慢连三宝都没有了，就这样。是啊，想要往生净土啊，想要听佛法啊，要修福修慧啊，啊。要求成就更大的这种的功德福德啊，你就要趁这一辈子啊，好用功啊，因为下辈子在什么地方啊，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能够掌控啊，就是只有这辈子。所以不管你红尘再怎么忙啊，不管怎么吃喝玩乐、游山玩水、出国旅游了啊，你还是要用功啊，还是要用功啊，啊，都要用功，因为你过了这辈子啊，下辈子真的是都是未知数啊。要这样觉悟啊！佛法难闻，经已闻呐。啊，嗯。然后呢，人生难得，经已得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念了啊。人生难得，经已得啊，佛法难闻，经已闻呐。啊，嗯、啊。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啊？看看等到什么时候？啊，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讲啊，你工作还要工作多久啊？还要工作几年？啊？啊，平常你退休啊？你们退休也没有年纪也不会很大嘛，六十五岁而已吗？
六十二
啊？平常六十二岁啊？这么年轻哦？那接下来干嘛？
修行吗？
哦，接下来休息吧。哦，还没有到六十二岁，你就要死，你就要拼了啦，对不对？说不定到六十二岁都不知道变什么样子，都很难讲啊。是，未来还有大概十年、十多年啦、啊，都不晓得有什么很大的变化，都很难讲啊。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内心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内心心念是无常。变化当中，有时候起这个念，有时候又没有起那，又没有起那个念头。有时候妄想纷飞，有时候比较平静。我们是掌控不出我们的心念，没办法掌控你的心念，就没办法掌控你的思维，没办法掌控你的思想。所以你的思想会产生言行，从心念产生思想，思想产生你的讲话。你的表情，你的行为，都从心念来的。所以什么？我告诉我们啊，无念，不要给他动那个念头，动那念头就是生灭，动那个念头就是耗费你的能量。所以动念头啊，每天的念头都动很多，有没有？啊，经常在思考啊，红尘的事情啊，思考很多啊，那会伤身体啊。啊啊，伤什么知道吗？嗯，生气就伤肝，又伤心，对不对？多思考就伤脾呀、啊，脾胃就不好， 你们想想看，你有没有？你们经常有没有在动脑筋？动脑筋太多，那些都比较没有那么平静啊，哈、哦，经常在想种种的事情啊，想到最后有时候啊，就会伤到你的脾胃啊，就没有这么好啊。嗯，所以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啊，尽量。所以啊，你们62岁哈、哦，62岁啊，就可以退休。啊，退休，叫什么？叫做 retirement 了、啊，是不是？老还记得吧？差点忘记。啊，那个时候、啊、你们如果谁在没事干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不过在经过你们这边，我们人去看过去的话，大概都还要10几年吧？哦，那个时候不晓得你们还没有在这边，不知道。反正10多年的时间嘛，变化很大，人心无常啊。未来都不知道，不如你现在珍惜这个时候，好好的听经，好好的共修，好好的去、啊、做功课、啊、比较重要。3、2年、啊、变化就很大了，何况是10年之后啊，谁又能够、啊、去掌控？所以你要掌控你未来的幸福快乐，掌控你的命运，你必须掌控现在。现在都没办法掌控，谈未来都是假的。好了，第八维是20论，世亲菩萨手照，还有十地经论也是世亲菩萨，这是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啊，极量论啊，这陈那菩萨手照，我们义净法师所翻译的，但是他已经亡义就是已经啊 lost 掉了，善失 lost 掉叫做义啦，这个哈、啊、极量极这个叫做。阴明学，在我们当时翻译的时候叫阴明学。阴明学就是我们现在叫做逻辑学，讲逻辑推理啊。所以印度当时就有这种逻辑推理啦、啊，逻辑推理啊。所以阴明学的论点呢、啊、翻过来，然后就发挥啊，这个所谓限量比量啊，这叫限比二量。限量就看得清清楚楚，好，比如说我像看到你本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是谁，对不对？那比呢？比是一种推测，哦，推测，哎，远远看过去那个人好像是某一个人呢、啊，啊，推测不一定正确，那叫比量。那还有一种量叫做灰量，灰量说明显判断是错误的，明显说啊，你判断是错误的，就这样。啊、哦，明明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说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明明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叫做错误，那这个叫做非量，就这样。那这边讲呢，叫做一个事了，事上面说那个事啊，这是为事了哈，这种为事啊。第11个啊，这观所缘缘论啊，这也是陈那菩萨那所造的。所以由此可知呢，瑜伽中啊，这种唯识中的根本经典啊，其中6经都是佛讲的嘛，哈。那11论呢？这是我们菩萨所说啦，或者所造啦，就这边的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、陈那菩萨啊，陈那这个大德啊。这边讲一个呀、啊，要割舌的故事给各位听啊，把舌头割掉啊。那后来没有割啊，这边讲这个无着跟世亲啊，两个亲兄弟啊，因为当时啊这个。无着啊，他在我们大乘的经团，大乘的僧团里面修行，啊，当然相当德高望重嘛。他的弟弟世亲也叫做天亲呐、啊，也叫天亲。然后他在小乘里面，他也是非常出名，也能够德高望重。然后这个他弟弟呢，这个世亲呢，就经常批评大乘，啊，大乘不是佛讲的啦，或怎么样，就批评了、啊，因为他没有看过大乘经典嘛，就这样啊。就批评啊，啊，那批评的时候啊，无着那哥哥啊，就觉得他哦怜悯啊，慈悲心，因为大乘都讲慈悲心嘛。哎呀，一个弟弟要在小乘里面哦，啊，造论啊，就百论大师啊，啊，造口业，这以后会入拔舌地狱啊。怜悯啊，可怜他。有一天就想一个办法，怎么去度他弟弟啊？好，用一招，还是有智慧。 假装生病，假装生病了，突然 去跟老师跟他弟弟讲，哎呦你大哥、哦、你哥哥啊生病呢，出来差不多了呢，啊、你还不赶快去看他啊，真的、啊、哦，赶快去看他，看他啊，他假装生病，哎呀我快差不多了，弟弟怎么样啊、哦、交代后事或怎么样、啊、讲一讲啊，怎么样，怎么会被家人不是没有，还真没有听过你什么生病了、啊、怎么一下子都这么严重，哎呀没办法啦，好，人生无常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入亦如电啊，我要走了啦，你就送我一程吧、哎、要怎么送、哎、这段是师父家的啦，是的哎、有时候这个舞台戏总是要加油添醋一下嘛，对不对、啊、他不离真实嘛，然后那舞蹈就跟他讲，哎呀、啊、小弟我这个、哦、从边有那个、哦、经典啊，我都没有办法看，磨烂啊，能量很低啊，没戏啊、嗯、你拿好，你把他请过来，你给我听啊，我听一听哦，死了喂、啊、能够、哦啊、不是含泪的微笑啊，啊我死了我也能含笑归西了，这样、啊、这段也是师父教的啦，也是师父教导的啊，就说好了，不过真实的就是说他请他来念的、哦、好啊好啊，因为他没有看过大乘经，他不了解大乘经典啊，当他哥哥要渡他，当然叫他念很多，给念很多嘛，因为他还没死啊，大概一直念念看一看念念到念到死去了，哎，念不念到精神越好都不会死，他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他念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弟弟开始掉眼泪了。掉眼泪哈，这个师父加上去的啦，不想不要掉眼泪，不知道了。就是他觉得很震撼，然后很忏悔，哦，很忏悔是真的啦。啊，有没有掉眼泪是不知道了。他有时候加油添醋一下，然后他就很忏悔。他在念大乘经典的时候，因为他程度非常好，很聪明，一念啊，完蛋了。以前一直造口业啊，这经典写这么好，这佛讲的这么好，他怎么去造口业去诽谤呢？哎呀，他是非常的忏悔啊，他就到最后就要跟那个康哥哥讲啊，哎，哦，哥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啊不该啊哦啊对这个大乘佛法佛讲的我都不信啊，哦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这个他们当时哈、啊、南转有一派嘛。他火的有大乘经典啊，是这样啊，因为大乘经典以前的话，比如说啊，在南传的时候，他已经大概2200年前的事情了嘛，那个时候啊，啊，所以他流传当中可能是啊南传的，不晓得没有传过去了，一般讲都好像没有传过去了，都是巴利语的小乘阿含经嘛，虽然都是看小乘啊，看没有看过大乘啊，然后他就很忏悔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佛讲这个道讲的这么，讲的这么殊妙，那我一造口一再批评，完蛋了，我一定啊，为以后，他也知道这个果报很不好啊，这一定就是上恶道的罪啊，这已经到地狱里面去的、啊。”他可能跟我讲：“以前我这样诽谤哦，我知道这个恶报啊，这个是上恶道的罪，我要把舌头割掉，还拿刀子哦，大哥。”我要把舌头割掉来忏悔，以前诽谤大乘经典，是我们不能随便乱，不懂不要随便乱诽谤啊，乱讲啊，不是佛讲的啦，或怎么样啊，对，不能乱讲啊。他不只是下八十地狱，不能给你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舌头拿出来用来理给你，给你理过去啊，啊，地藏佛已经讲的，啊，他那个哥就知道了，哎呀，起善根了，哎，他就跟他讲，说，哎，小弟，你有勇气割舌头，你怎么没有勇气去弘扬大乘佛法？以这个弘扬大乘佛法的功德来消除你这个业障啊，就 OK 了吗？哎，他一听有道理哦，那不用割舌头了，好吧，从今天开始我研究大乘经典，弘扬大乘经典。那就没问题了，用大乘经典消业障啊，就不用割舌头啦，还好舌头好好的，是这样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，我们来度众生啊，有时候就是要啊权巧方便的、啊，啊，用一点啊方便法门的、啊。第二的话就是哈、哦，我们啊这个口味要清净啊，不 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不要乱讲，对不对？就算真实，你也不要讲是非。何况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了这种根本没有的事情，你又在那边呢会声会影的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这样怎么去啊？讲了一大堆啊，跟你讲，尤其是造口业啊，诽谤三宝，你三个都跑不掉了啊，特别要注意啊。所以什么说我们口味要清净，不能乱讲的。我的上那弟弟这程度这么好，那自己都知道完蛋了，诽谤大乘经典啊，绝对下八十地狱啊，而且、啊、说不定啊会更痛苦的十八地狱里面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地方，讲这个地方啊，再把它第一堂课再把它介绍一下啦，介绍一下啊。那下一堂课我们再来继续来讲，继续来讲。好，下一堂课我们大概就可以进入了啦哈，就可以进入了，可以进入这个所谓讲的什么叫做唯识啊等等，这样就开始可以啊来做一个介绍。好，这是很难得的能够来讲这个白法明门论啊，很难得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在讲一下，里面啊，我们啊，这个没有讲到一点，就是我们佛讲的这个佛法，它的佛学名相大概有660个，那我们世亲菩萨他是哦，里面他只用了100个，啊、哦，有100个，跟我们这个唯识有相关系的啊、哦，100个左右了，啊，这100个这样子的。那这叫白华名门嘛？如果你如果对这个白华这个百个华100个法相，如果能够明了的话，你这种入什么门呢？入这个唯识之门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唯识时，一定要从这个100法先了解，名相先了解，接下来要讲这个唯识的内容，就有很多的佛学名相，你才懂得它的意思在讲什么。所以叫做啊，唯识的入门就是这白华。所以讲唯识，一般来讲都一定要从这边来讲，先了解这个名相、法相，然后再来。再来啊，研究这个唯识，那里面你才看得懂，否则里面都是这些法相嘛，你不懂，你就没办法去啊融会贯通。这个因为这个属于啊我们这个属于论的这个论题啊，论题啊，刚才是没有讲，这样把它补充一下啊、哦。你如果了解这个白法的一个法相，你就能够啊入这个唯识之门，入唯识之门，你就能对唯识能够比较了解，比较看得懂。是这个意思啊，好，我们再做微笑。愿你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